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9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个今日的新闻提要。外媒记者在中国遭到无人机等不同形式的监视打压采访。马英九访问中国喊足五次，被指以感性附和习近平的中国梦。瑞典以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永久驱逐一名中国记者。详细的新闻内容，外国驻华记者协会周一发表2023年度中国媒体环境报告，以摘下了口罩障碍仍然存在为题，来形容外媒的困境，直指中国当局以科技方式监控、干扰采访，甚至用无人机监视记者行踪。曾经驻京的记者向本台指，中国打压采访的手法形形色色，即使不是直接扣留，亦都会透过监视骚扰受访者或身边的人等，而令记者恐惧，影响采访工作。听下李向阳纯音报道。
要在中国自由采访甚艰难，有多年驻中国经验的外媒记者诺小姐向本台分享她的经历。她说通讯软件被监控一定有，即使自己未被扣留或者邀请饮茶，但都因为受访者被警告不要再接受访问，或者身边的朋友被骚扰而感到无比压力，并慨叹越来越少受访者愿意讲嘢。
我跟这边的朋友聊一个议题，中国制造2025，可能有聊到这个，在微信里面讲到或什么，后来他就有被公安找去喝茶，他是非常紧张，他的领导也很紧张，怎么回事？后来他去就是说去了解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不是他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跟我的那个对话，我会很怕是影响到我的受访者或者我的朋友，在这边的小心，我在微信里很多话不方便讲，都是因为这样子。
罗小姐亦都忆述曾经试过采访火灾之后，当晚就被当地负责外媒记者的官方办公室致电，指责她为什么不先跟他们联系，后来一些其他活动她都不再被邀请。罗小姐的经历其实都正正反映在其他的外媒记者身上。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星期一发表最新的中国媒体环境报告，在受访的101位外国驻华记者当中，超过八成的外媒记者遇过受访者以未获准与外媒交谈或者需要事前许可为由拒绝访问，并经历过骚扰、干预或者暴力。还有大约一半的驻华记者曾经被中国官员、警方或者不明身份的人士阻挠采访。更加重要的是，报告说中国在监视和干预外媒方面，科技就发挥了更加大的作用，甚至首次有外媒记者向 FCCC 透露在采访的现场被无人机监视。报告引述一名欧洲记者说，曾经去鄱阳湖报道八记团的情况时，被多架载有便衣人员的车尾随。到村庄之后，记者对渔民的所有访谈同样受到监控。那个记者并说，有一次当沙路堵塞导致便衣人员无法开车靠近时，他们似乎就用了无人机。大多数派驻中国的外国记者认为，有理由相信当局可能或者肯定有侵入他们的微信账号和手机，其中认为微信被入侵的高达 81%， 入侵手机的都有 72%， 55% 认为住所或者办公室被放置了窃听器，所以多达 99%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者从来都未达到国际标准。国家发展研究所代理所长黄少年向本台指，中国早有用科技监控的趋势，政府长期采用一种干预市场的网络科技发展模式，得以控制国内的科技企业或者进入中国市场的网络公司，令到他们配合政府进行政治监控和言论管制。至于疫情的出现，更加合理化了监控的这一点。他就举例中国记者司徒被捉的事件。
雅虎作为一个国际的网络公司，他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在2000年代的时候，这个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来去提供用户的资料， 就是这个异议新闻工作者的 email 信箱的资料、哦、就被作为呈堂证供了。就是说中国政府它其实长期以来都可以透过数位威权主义这种政府主导的一种科技发展的模式、哦、来去遂行它的政治目的。
其实记者在中国采访被阻挠并不是什么罕有的事。去年4月，两名东森的新闻记者在中国福建省平潭拍摄解放军军演的画面，被解放军检查证件，并一度被传，遭到中国警方扣留和限制行动。另外，前台视记者曾经在福建采访军事演习时，被公安警车重重包围，甚至举枪要求他们不要动，他们后来都被扣押。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李向阳台北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月初启程前往中国访问，虽然定位为和平之旅，但在参访致辞时多次哽咽甚至哭泣，被网友称为哭泣之旅。有学者分析指，马英九访中的行程正好同习近平中国梦的元素相呼应，借此表达对民进党政府两岸政策的不满。听下中广政报道。
马英九第九日的行程是在中国国台办副主任潘长贤陪同下参访北京八达岭长城，在长城上他和学生一同合唱抗日歌曲《长城谣》，当唱到这一句
“长城万年是故乡，四海满同胞心一样”，心里长城万里长。
马英九忍不住哽咽起来。其实今次已经是他此行第五度哽咽，在上个礼拜二参观孙中山故居的时候，他之前提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但讲到一半情绪上涌。第二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致辞的时候，读出林国民的《与妻诀别书》，亦扫到哽咽一度读不下去。
吾自育儒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而遍地心善，满街狼犬，称心快意极佳能够无从无爱汝之心，祝天下人爱取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以上几次或者大家觉得只是一时感触，但上个礼拜四在陕西参加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的时候，除了哽咽外，还呼吁台湾年轻人不要忘本，引起民进党立委批评。
我也希望我们来自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次难得的机会，要更加牢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根源，以及身为炎黄子孙的骄傲。
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向本台表示，马英九访中行程从孙中山故居、七十二烈士墓、轩辕皇帝、卢沟桥到长城，都同习近平的中国梦相呼应。他在黄帝陵对台湾年轻人的呼吁，更反映出对执政当局的不满。
习近平的中国梦的语言当中，就是充满了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然后天朝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些元素呢，都是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里面呢，其实都有呈现的嘛。所以就政治上来讲，他对外他要跟习近平的中国梦，等于是说两岸一家亲啊，就是一气呵成。对内他也针对现在的民进党的执政这么多年来的去中国化，非常的不满意嘛。
他指马英九在台湾就喜欢喊，亦是他的个性，并非前往中国才有。
对外里面他表现出他的感性的一面，就理性来讲，他作为一个总统，证明他过去的执政政策是对的，证明给国际社会或者是台湾老百姓看说国民党的执政是可以两岸和平，他这个是他理性他想要做到的效果。
至于台湾传媒早前引述消息指，马英九此行重头戏将会同习近平进行扎马议会，盛传将在周三举行，但官方至今仍未确认。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瑞典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将一名中国女记者驱逐出境，并禁止去中心不能够进入瑞典。据当地媒体报道，被驱逐的是北欧绿色邮报主编陈雪飞，他同时都是中欧文化协会会长。评论认为，他大外宣身份外， 仲可能为中国收集情报。事件亦都反映瑞典面对日益严重的中国间谍行为的反制决心。听下胡瑞南报道。
瑞典媒体哥德堡邮报和瑞典电视台礼拜一都报道了驱逐事件，指瑞典安全局去年十月拘捕该名57岁女记者，一个月之后瑞典移民局决定将她驱逐出境，她透过律师提出上诉，移民上诉法院今年二月底维持原判。司法部长斯德罗默上个礼拜四签署有关驱逐决定。瑞典安全局向瑞典移民法院表示，当局掌握的信息非常可靠，上诉人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又说十几年来，这一名中国女记者一直在瑞典从事威胁安全的活动。据悉，该名女记者在2005年首次获得瑞典签证，2008年获得永居，并嫁给一名瑞典男子，两人育有一名孩子。其辩护律师卡德里乌对案件的判决结果表示失望。他说瑞典当局对其客户严重威胁的描述基于不正确的信息。他说他无法透露指控的细节，因为涉及官方机密和国家安全，亦都没有说明他是否已经离境。虽然当局并未透露当事人姓名，但当地媒体指被驱逐的是北欧绿色邮报的主编陈雪飞，他同时担任中欧文化协会会长以及瑞中桥科技文化交流公司总经理。瑞中桥被指同另一间瑞典中文媒体北欧中华网有关。报道指瑞典国家中国中心去年的一份报告指出，陈雪飞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关系密切，会获得付费刊登特定文章，而北欧绿色邮报大部分内容都是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共产党机关以及在瑞典和中共统战组织有联系的人士。陈雪飞还被揭曾经组织一系列支持中国政权的活动，比如在瑞典举办新疆图片展，带领多个中国政府和企业代表团访问瑞典，并试图安排他们同瑞典政府部门进行访问。常驻瑞典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批评陈雪飞帮中共洗地种族灭绝恶行，并指维吾尔人的问题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大外宣甚至是间谍的标尺。
瑞典智库呢曾发布报告，认为海外华文媒体在西方世界划船，而中共就是他们的江。这些所谓的华文媒体和记者为中共呢唱赞歌、洗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试图洗白中共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恶行。所以维吾尔问题呢可以作为一个检验中国间谍大外宣的标志，可以提醒欧盟国家的安全部门，凡在种族灭绝问题上为中共说好话的都应该纳入调查的目标。
瑞典评论人、独立作家不会狱中委员会协调人张玉亦都对本台表示，陈雪飞大外宣身份外可能为中国收集情报，认为中国政府的间谍扩张行为令瑞典政府做出强硬决定。
他除了搞大外宣这些活动以外，他还真的可能接触了瑞典的敏感的部门，或者收集到信息。
虽然人民普遍担心瑞典政府此举对自1989年北京屠杀后30多年来日渐恶化的双边关系恐怕是雪上加霜，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政府尤其在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瑞典政府硬是忍无可忍。
张玉认为，瑞典政府的驱逐决定和中国随意拘留瑞典书商桂文海的行为相比已经非常人道。他呼吁中共当局切勿对在华瑞典记者实施报复，正确的应对是以对等驱逐方式释放桂文海。自由亚洲电台胡瑞南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访华行程，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促请北京正视产能过剩等问题，亦都承认美中分歧未完全解决，形容仲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分析认为， 今次耶伦访华未有实质的进展，中方回应指将产能等经贸问题泛政治化，不利于本国产业和世界经济发展，又欢迎美方无意寻求对华脱欧的表态，促请停止制裁限制中国企业。听下董书月报道。
耶伦星期一在北京出席记者会，总结今次访华行程。他表示，访华重点主要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产能过剩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都不希望见到美中经济关系恶化和紧张。
Over a decade ago, massive PRC government support led to below-cost Chinese steel that flooded the global market and decimated industries across the world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ve made clear that President Biden and I will not accept that reality again.
耶伦向中国政府表达了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包括指出这种不公平竞争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生产商构成威胁，但是同时强调这个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者脱欧的愿望，相反是出于防止全球经济失调和中国建立健康经济关系的愿望。耶伦都总结，今次访华在三方面取得进展，中美双方同意就两国及全球经济平衡成长进行密集交流，同意扩大共同打击非法融资方面的合作，并将继续进行一系列金融科技交流。不过耶伦同时承认，虽然今次访华提出很多具体问题，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中美解决了所有分歧。
There's much more work to do, and it remains unclear what this relationship will endure in the months and years ahead. But as we proceed, we must remember that its trajectory is not predetermined. It depends on the choices that each of our countries make.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星期二对本台分析，耶伦访华对中美关系没有实质进展，如果中国继续大量出口产品到美国和西方国家，可能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而中国的态度亦都只是在营造国际形象。
虽然说他跟何立峰说达成什么协议，我不觉得那些协议真的会能够执行得了，看起来好像想创造一个印象，就是中国愿意跟美国来合作，共同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可是中国只是想创造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印象，可是中国不会真正解决问题。这是耶伦的到中国的访问，只是为访问而访问，双方面为维持关系而维持关系，这个不会有彼此期待的突破。
针对耶伦提出中国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作出回应，他表示将产能等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违反经济规律，不利于本国产业，都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文星期一都出席记者会，指中方对产能问题高度重视，在和耶伦的各层级会见会谈里面都对此作出充分理性的回应。廖文又说，中方明确表达了对美方制裁限制中国企业、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等措施的严重关切，指出这些措施损害中国企业和民众的正当权益，都不利于美国企业和民众的福祉。中方欢迎美方关于无意寻求对华脱欧的表态，希望美方采取切实行动，停止制裁限制中国企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月报道。
黎智英案控方重返证人李宇轩周二在庭上作供时说，在国安法通过后，香港已经进入有政治迫害的环境，情况已经够差，所以他曾经同陈子华讨论推举一个公开身份的台面人来港成立流亡政府，并继续进行国际游说。听下胡瑞兰报道。
控方礼拜一曾经展示在国安法生效之后李宇轩和陈子华的对话信息，显示双方曾经就是否转战台面作讨论。李宇轩今日补充， 透露他和陈子华当时讨论有关松光团队、国际和社运形势的议题，结论是香港的社会运动出现樽颈期和权力真空问题，因而讨论是否能够推举一名台面人以继续进行国际游说，并为运动提供动力。除了李宇轩之外，曾经被讨论的人选还包括梁仲恒、陈浩天、黄台仰、本土民主前线等人，他们曾经考虑在台面人离港之后成立流亡政府的可能性，但是最终没有结论。在法官李运腾追问之下，李宇轩解释成立流亡政府的背景是当时国安法已经通过，如果不站出来，香港仍会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香港政权统治，已经跌落去一个有政治迫害的环境入面已经够差。去到2020年8月10日早上，亦即是黎智英被捕之后，有人劝说李宇轩和陈子华离开香港，李宇轩和陈子华又再次讨论去留问题。陈子华表示，他作为自己所带的团队的领袖，必须留守到最后，如果他都离开就没人带队。李宇轩形容两人在去留问题上在国安法生效前后都有讨论。李宇轩就指他预期自己无论是否有触犯国安法，政权都会找到方法来拉他。审讯听日会继续。自由亚洲电台胡瑞南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今年一月，中国驻美使馆突然重提去年底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机场被盘查遭到遣返，并强烈谴责。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周一再透过答记者的提问表示，近期中国公民入出境美国受到滋扰的事件越演越烈，甚至应邀作友好访问的中国公务人员亦都被无端滋扰和盘查，美方的做法远远超出正常的执法范围，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严重侵犯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严重干扰中美正常人员往来，以及违背中美元首关于加强和便利两国人民交流的共识，中方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全球第二大对讲机制造商中国的海能达在2020年6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判定他全新设计开发的 H 系列产品未有侵犯美国竞争对手摩托罗拉的商业秘密和版权。摩托罗拉向美国伊利诺州联邦法院提交禁诉令动议，上个月获批准，对海能达下达全球临时禁售令，不得销售双向无线电技术的产品，每日处以100万美元罚款，直至完全遵守禁诉令为止。目前海能达已经撤销深圳案件的起诉，同时按要求暂停销售双向无线电技术产品，以及向美国法院申请撤销判令，近日正在美国法院持续进行听证。海能达说，公司将进一步采取各项的应对措施，争取最短时间内撤销判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表示，中方支持俄罗斯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意同俄方密切双边沟通，加强多边战略合作，同以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的精神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有力引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拉夫罗夫周二结束两日访华行程，相继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外长王毅会谈。俄罗斯外交部会后表示，中方期望总统普京今年能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于有报道指普京可能在下月访华，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回应说，普京同习近平的接触目前仍在计划当中，俄方认为接触是适当而且必要，但现在确定具体的日期为时尚早。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周二应邀出席香港政府总部举行有关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的座谈会，有与会者引述郑雁雄以西瓜解说真质生产力，说西瓜圆形，肉质鲜甜多汁， 提醒香港不是要从形态上改变，而是从质态上提升，如本地的人才能力、处事方式、工具等，未来要多着重质量发展。他又说，应该以乐观的态度看待港人北上消费。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